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墨尔本两位华人单亲妈妈在交友平台上认识了同一名男子，他们说这名男子利用他们对爱情的向往、身处异乡的孤独以及对澳大利亚法律的陌生，给他们造成了感情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据两位当事人透露，目前已知五人曾和这名男子交往，他们都是华人单亲妈妈，有房产，有经济基础。
我是2020年9月在疫情的时候通过一个中文国际社交平台认识的他。他自称是一个在英国长大然后移民来澳洲的西人。在网上他也提到过自己有一段婚姻，已经离婚，有孩子，但已经成人，然后人看起来也很成熟，很有责任感。起初我们交流非常自然，他很关心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们一起聊生活，聊孩子，有聊创业，聊未来。他说他很欣赏我的勇敢独立，还常常深夜发来鼓励。这些互动让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很懂自己的人。然后在异国他乡，特别是疫情的时间，我的事业忽然停顿了下来，能遇到一个能理解、关心、支持我的人，很容易让我产生信任和依赖。
自十多年前离婚后 ，K 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在墨尔本生活。他说，离婚时小儿子还是个婴儿，在他的成长中一直缺少一个父亲的角色。因此，当他看到 Mark 带着儿子踢球时，他觉得自己为儿子找到了一位可靠的父亲。
我的小儿子当时才9岁。他都知道小儿子喜欢动物，甚至还拿了他家的一只狗送给我儿子。
2022年1月两人确认关系，但甜蜜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24年的某一天，另一个女生 Jessica 找上门来， K 才发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那天晚上真的是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找他，正好在店里面然后就问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认识啊，他是我男朋友啊。哦，我的妈呀！然后他说你是谁？我说，他也说是他是我男朋友。
两人对峙后发现 ，Mark 同时和他们俩交往了一年，周末和 K 在一起，工作日则和 Jessica 在一起。不仅如此，他们还找到了更多和 Mark 交往过的女朋友，他们都是华人单亲妈妈，有房产，有经济基础。
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群吧。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实名制的，有电话有名字的，我们甚至知道是有5个人，有的女性是被10年前被他骗过的。
Jessica 说，她认识 Mark 是在2023年上半年，两人在一款中国交友软件上认识。
见他第一面的时候穿是个大红色的衬衣，当时我一下就笑了哈，因为他白嘛，白人嘛，很白，穿大红色的衬衣，然后我就在那笑，我说那么红啊，然后他在那儿，他也很幽默的过来，觉得中国红的，还有这是中国红，也挺幽默的，然后也挺开朗的，他因为他说他是英国人嘛，就是呈现出来都是一个很英国绅士的那种，比较有风度的，然后比较开朗的，然后也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人的呈现出这样一种比较。这样一种形象。
Jessica 告诉 SBS 普通话，自己当时刚和女儿从中国移民澳大利亚没多久，并没有想过和当地人交往。
我不想和外国人交往，因为英语不是很好，但是他很主动，他说可以教我说英语，我也很明确给他说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他说没关系。
他说刚认识时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但对方一到周末就彻底消失，直到周日晚上或周一早上又会若无其事地和他打招呼。
后来基本上只要在工作日的话，有些时候应该是天天见，或者是说是隔一天见，是见的频率很高的。短消息是每天都要发的，每天早安晚安是肯定有的，就是这些。但是一到周末他就消失了，就彻底消失，从星期五晚上开始起就消失，一直星期五晚上消失，星期六星期天都是不接电话的，星期天晚上或者星期一一早他才会又若无其事给你打招呼了。他会给你各种理由嘛， 比如说，他说这次我和谁谁谁就出去骑摩托车了，然后又是说我和女儿又去搬家了，或者又是朋友到我们家我喝醉了，或者就是这两天我在加班来不及了，就是总是有各种的理由。
直到有一天 ，Jessica 突袭了 Mark 的家，才发现他和前女友住在一起，并从这位前女友的口中得知了 K 的存在。K 说 ，Mark 利用中国人喜欢投资房产的心理，介绍他们买房以赚取中介费。不仅如此 ，Mark 还通过同居关系主张事实婚姻 （de facto relationship） 的权利，试图分得对方的资产。
我知道的就是说，有目前还有一位女士，三套财产都被套住了，现在也在 VKV 的。然后，我的话呢是大概认识这个两年多吧，也损失了将近现金，还有库存，还有不同的损失也将近50-60万。女方的目的大概是想找一份爱，但是她的目的是以爱为名义进行经济掠夺。这种掠夺不是明抢，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去慢慢的吞噬，让你大概都不知道，怎么被把的钱骗走了。
澳大利亚家庭法 Family Law Act 1975规定，事实婚姻关系要求两人需以真实的家庭关系为基础共同生活，形成伴侣关系，包括住在一起、有共同账户、有孩子等形式。自2009年澳大利亚法律进一步修订后，事实婚姻关系中的伴侣在财产或经济纠纷方面享有与已婚夫妇相同的法律权利。墨尔本家庭法律师 Teresa 刘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表示，许多华人移民并不了解事实婚姻这一法律概念，因为中国法律中并不存在对应的制度。
因为在中国没有这种同居关系构成事实婚姻的概念，所以很有可能，新移民来的女性会认为我和男友只是住在一起，但是我跟他之间并没有任何同居关系的构成，甚至会认为说即便是同居了也不代表我跟他就是夫妻。所以这个概念是我觉得作为新移民的女性需要知道的，因为这是在澳洲的家庭法中很不一样的地方。
刘律师强调，一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和领证结婚的夫妻没有实质区别。他提醒移民女性，在决定与伴侣同居前，应了解对方的财务背景，也可以考虑签署婚前财产协议。
在开始一段关系前，我建议大家就是公开化的和对方去谈双方的资产情况，以及双方的债务情况，以及尤其是对方是否有信用方面的信贷的危机这种不良记录。然后在开始一段关系前考虑签署一份婚前协议。然后在关系存续期间呢，如果自己对于对方的某些资产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话，建议保留好这些资料和证据。而且呢，尽量不要在关系开始的前期就把自己的个人资产和对方混淆在一起，这样的话会增加将来进行财产分割时的复杂度。
去年四月 ，K 结束了和 Mark 的关系。分手后，他才得知 Mark 此前在小儿子面前表现出的耐心和温柔都是假的。
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才跟我的小儿子才告诉我说：“妈妈，你不在家的时候，他用狗屎打在我的脸上。”我那会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他说：“我怕，因为我这个小孩子从小都没有爸爸，你知道吗？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爸爸。”所以呢，他就很希望有个爸爸，所以呢，他就一直不告诉我。然后呢，分手之后他才告诉我。
讽刺的是，这只狗是 Mark 当初作为礼物送给儿子的。
过来，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懵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我自己受到伤害，那就算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受到这样子的伤害。
K 随后向维多利亚警方申请了干预令，以防止 Mark 再次接近他们。作为申请的一部分 ，K 提交了小儿子的亲笔信以及口述视频。
My mom and my older brother
妈妈的男朋友会趁妈妈和哥哥不在家的时候打我，还把狗屎抹在我身上。我试着逃跑，但他追上来狠狠打了我。 K 和 Jessica 都说自己一向谨慎，但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
我的防备心和戒备心都是很强的一个人，但是我也没有防住。
K 回忆说，刚认识 Mark 时，他曾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件，但后来他才发现 Mark 当时出示的驾照是伪造的，他实际年龄比上面要大了5岁。他们认为独自在海外的孤独和对真情的渴望是他们落入同一骗局的原因之一。
我们这个比如说45岁到50岁这种年龄的女性，其实更需要的是情感了，就是说经济有一定基础，每天都会早晚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比如说你是我的命中注定啊，然后我想跟你共度余生这些话。然后呢还谈到了以后未来的规划呀，旅行啊，一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他也很情商也非常高，他知道我喜欢什么，然后就跟我谈音乐谈梦想。然后他通过这种爱情的幻想就塑造了一个稳定成功可靠的形象。
今年10月 K 卖掉了房子，一家三口搬离了原来的住所，想要和过去彻底告别。
我受到了创伤，孩子精神也受到了创伤。自从认识他之后吧，然后分手了快2年了，我一直都是在警察局、法庭、法院、各种政府部门去给我自己这段感情经济受骗擦屁股。我跟孩子决定了就没有办法，就把原来那套住宅也卖了，就是跟过去式告个别，希望跟孩子有一个新的开始。里面有太多沧桑，千疮百孔，一想到我不在家的时候，那个他追着孩子打，把狗屎涂在孩子身上，这种行为我会做噩梦，给我带来的伤害是无法用言语可以表达的现在。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我不但是讲给我自己听，我要作为给很多单亲妈妈知道，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保护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财产。
如今 K 选择公开讲述这段并不光彩的经历，希望能警醒更多移民女性。
我的故事，我的教训，应该让更多的女性清醒。不管跟任何一个男方确定关系之后，一定要跟律师沟通你的经济，保护好自己的经济才是你以后战斗武器。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比我高，而且都非常爱运动。确实在幼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一个母亲你足够强大，你也可以把孩子培养成同样是他有强大心理。虽然我的故事并不是很光彩，但是我希望成为很多女性的榜样。当你受了伤，当你受了骗，你不要觉得我是倒霉的，我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而是要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故事是真实的，是很多女性可以借鉴的，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问题。
他是真人秀，真人秀的杀猪盘，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他还在骗人的，而且他的整个的目标就是骗中国女性或者骗有钱的女性。
应受访者要求，以上名字均采用化名，声音已做变声处理。 SBS 记者龚月和杨富佳采访报道。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